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首先请听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天津市王健遭迫害致精神失常，含冤离世。2019年1月26日，天津法轮功学员王健在中共残酷的精神和肉体迫害后精神失常，在今年警察频繁骚扰后病情加重，含冤离世，年仅40岁。王健于1979年出生，他为人朴实，顺利地考上了天津市河北工业大学英语系。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运动，动用国家机器对法轮大法进行狂轰滥炸的污蔑与造谣。王健想不明白，按真善忍做好人到底错在哪里，他几次去北京为法轮大法鸣冤。2000年10月份，21岁的王健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劳教1年。在天津市双口劳教所，王健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受到各种折磨，不给菜吃，不给水喝，被迫喝刷墩布的脏水，还被几个犯人强行塞到低矮的床铺底下，恶徒叫嚣说当流氓都可以，就是不能练法轮功。残酷的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王健被迫害的出现了精神抑郁症。直到2001年5月，王健从劳教所出来时已经被迫害的精神失常。就是这样，当地警察还经常上门骚扰，仅2016年1年就上门骚扰7次。王健在这种迫害中病情越来越重，于今年1月21日含冤离世。
北京女子监狱的反人性罪恶。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地区的北京市女子监狱，一直紧跟江泽民流氓集团用残忍的手段迫害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女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到2018年年底，北京女子监狱还非法关押着50多位女法轮功学员。在这所黑监狱里，女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被随意打骂，剥夺睡觉时间，不给吃菜，不许喝水，不许上厕所，说要请示了狱警批准才可以，不准洗漱，经常被强迫看中共诬陷法轮功的光盘材料等，强迫写所谓的思想认识，还要写所谓的感恩狱警，感谢在押犯人的所谓帮助教育等等假话。女法轮功学员被强制经常超时加班加点的做奴工，种种折磨使法轮功学员原本通过修炼后获得的健康身体出现了各种病态。有的女法轮功学员被打，被折磨成内伤，虽然外表查不出来有伤，但身体疼痛难忍。这些恶行有的由狱警直接实施，有的由狱警指使在押犯人实施。狱警为了工作业绩，在押犯人为了眼前利益，在中共制度下的监狱里，20年里一直用着各种灭绝人性的手段，毫无顾忌地暴力摧残法轮功学员的精神和身体。
信仰真善忍，众多清华人遭中共迫害。据明慧网2018年北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宗数一文统计，2018年北京有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64岁的清华大学教务处职工邱树琴女士。邱树琴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学校逼迫失去工作，并停发退休金，至少6次被非法关押，2次被非法劳教。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邱树琴被劫持到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头骨被打成重伤致残。回家后，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人员、警察和居委会人员经常上门骚扰，给他精神和生活造成极大压力。邱树琴在多次住院后含冤离世。据不完全统计，19年来，清华大学至少有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3人被非法判刑，25人次被非法劳教，多人次被绑架或强制洗脑，总计大约近100名教授、教师、研究生、大学生被强制休学、退学、 停职、非法拘禁、关押和洗脑，多人被迫流离失所。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清华大学有11个练功点，法轮功修炼者超过500人，每天祥和的练功音乐在校园里回荡。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在610办公室头目李兰清的指挥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再兴等人积极响应，对修炼法轮功的师生进行残酷迫害，迫害面之大，迫害情节之严重，居全国各高校之首。曾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两年的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徐寅，在2010年7月美国华盛顿集会上说，清华大学是当今大陆知识分子精英云集之地，中国最知名的学府，可是有多少人能想象到，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的11年，美丽的清华校园却持续上演着惨烈的悲剧。这些才华横溢的学子，只因为信仰真善忍，就被中共关押在牢狱中，付出10余年黄金年华，甚至遭到血腥虐杀。面对这些目光中流露着纯洁、信任与期望的善良学生，中共和清华校方怎么能忍心下得了手？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之痛心疾首。这是名声显赫的清华蒙羞，使千万清华校友蒙羞，更让创建清华学堂的先辈们蒙羞。这是清华建校百年的最大耻辱。
辽宁省营口市老教师王爱云被迫害至瘫痪。民汇网2019年3月6日报道，王爱云女士是辽宁省营口市雄岳胜利小学的退休教师。上世纪90年代，法轮功红传到她的家乡，王爱云老师和她的儿子、女儿、女婿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可是从中共1999年打压迫害法轮功之后，王爱云的丈夫被迫害离世。在肉体和精神双重打击下，王爱云老师已被迫害的瘫痪在家中，整日需要家人照料。王爱云说，从1999年迫害开始后，我家终日不得安宁，天天都在被骚扰中，24小时被监控，警察经常来抄家。2003年8月份，鲅鱼圈四个警察到王爱云家跳墙而入，将穿着衬衣衬裤的王爱云强行拖走，绑架到鲅鱼圈公安局，后送至看守所关押。在看守所期间，王爱云一直吃不下饭，曾昏死过两次。在第二次醒后，感觉浑身疼痛难忍。狱警说，上边有令，死了给你拉出去，不许喊。十天后，鲅鱼圈公安局强行将身体虚弱的王爱云送进沈阳马三家教养院迫害一年，遭受药物迫害致生命垂危，出现大面积脑出血现象，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至今瘫痪在床。王爱云及其家人，包括被迫害死的丈夫，先天有语言及智力障碍的小儿子、二儿子和女儿、女婿，都曾被非法关押、劳教或判刑。
山东昌乐县孟县强、张成武被非法判刑。民汇网2019年3月5日报道，山东省政法委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借2018年6月在青岛召开的世界国际组织论坛峰会之名，在全省范围内非法监视监控法轮功学员。潍坊市政法委书记孙启生在峰会召开之前的潍坊市电视会议上公开污蔑、诽谤法轮功，煽动仇恨。之后，潍坊市协党大面积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使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无法正常生活，遭到严重迫害。2018年5月4日，山东昌乐县马宋镇张家庄村法轮功学员张成武在家中被警察绑架。5月9日，昌乐县红河镇法轮功学员孟县强被红河镇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并绑架。2019年1月8日，青州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孟宪强非法开庭。昌乐县检察院公诉人出示的所谓证据，是昌乐县公安警察入室抢劫的孟宪强的合法私人财产，其中包括十几本法轮大法书籍、两部手机、两个电视接收天线和电视机一台。孟宪强当庭自我辩护说， 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在昌乐县610和潍坊市610的劫持之下，青州法院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事实、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张成武枉判3年6个月，对孟宪强枉判4年。
院墙上写有法轮大法好，近八旬夫妇被冤判入狱。明慧网2019年3月2日报道，法轮功学员赵兴友和老伴儿史桂芝今年都是77岁的高龄，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水泉乡。在2017年11月，双城房产一名工作人员去赵兴友夫妇所居住的水泉乡赵家村一户村民家，给该村民的房屋拍照，发现赵兴友夫妇家的院墙上喷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字样。此名工作人员心生恶念，把字样拍照下来，传给双城区公安局和610办公室。11月11日，以双城派出所所长苏永生为首的警察将赵兴友夫妇绑架。2019年1月上旬，赵兴友老人被冤判3年6个月，被截入哈尔滨市呼兰监狱迫害。老伴史桂芝被冤判4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都已年近八旬的赵兴友和史桂芝，在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做好人，身体健康。史桂芝患了40年的头疼好了，一身疾病都不翼而飞。老两口23年没有吃过药，没有打过针。老人愿把自己在法轮大法中亲身受益的美好告诉别人，却因此被中共冤判入狱。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相信大法好，真的有福报。作者：河南大法弟子韩梅。今年中伏天气很热，一天上午8、9点钟时，我往河边小树林走，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者坐在树下乘凉。我走到他跟前问：“大哥，也在这儿凉快呢，这里有点风，也坐会儿吧。”我停下了脚步和他聊了起来。这时我发现老人的手颤抖着，我问他：“大哥，你的手怎么了？”老人说：“得了帕金森病。”我关切地问：“没到医院看吗？”他苦笑着说：“时间长了不好治，邓小平就是得了这个病，人家那么大的官都没治好，我能治好？”我说：“大哥，我教你个办法，肯定管用。”老人急切地问：“什么办法？快说。”我告诉老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要诚心诚意的念才行，念得越多越好，你的病就会好起来的。”他凝视着我，我看到他不太相信的样子，我又说：“又不管你要一分钱，试一试吧，病好了不更好吗？”并且给他讲了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重要性。第二天上午，我又到河边树林去，又碰到了这位老人。我风趣地说：“咱俩有缘分呀，又见到你了。”他很认真地说：“我在这儿专门等你，还不知你来不来。你昨天告诉我的那两句话，后一句我忘了，我就一直念第一句，就觉得身上好多了，我就等你告诉我后一句话。”之后他又爽快地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一段时间过后，有一天我走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听到有一个人喊我，我一看又是这位老人，心里就想：“我和他怎么有这么大的缘分呢？一定是师父要救他，让我来做好这件事。师父告诉弟子，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那么他也就是我的亲人。”我急忙走到他跟前，亲切地问他：“大哥，好些了吗？”老人说：“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一点不抖了，身上也舒服多了，还真是灵呀，真得谢谢你呀，真得谢谢你呀。”老人眼睛湿润了，激动地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急忙告诉他：“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是我的师父慈悲于你，是大法的威力。 我只是给你说说话，动动嘴。救你的是大法师父，我的师父就是来世上救人的。他急忙说，救谢大法师父，救谢大法师父，我也遇到你这个好人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凝聚全球力量，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作者唐恩。2019年2月18日，美国阿肯色州众议院通过1022号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2月27日，加拿大国会外交和国际发展常设委员会通过 S-240 法案，旨在打击强制摘取、非法贩运人体器官。该法案在海外移植未经许可的器官视为刑事犯罪，且不接受参与过非法器官交易者以移民或难民身份进入加拿大。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中共江泽民集团以洗脑、酷刑、虐杀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人，更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此残酷暴行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在江泽民集团命令610办公室系统地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与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十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各监狱、劳教所普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抽血等异常体检早已起人疑窦。加拿大自由党国会议员伯里什·瑞兹纽斯科基用当今时代最黑暗的罪恶来形容强摘人体器官。他说，自二战以来，我们从未看到过像中国那样由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运作的工业规模的人类恐怖。新民主党议员特雷西·拉姆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强烈反对贩运人体器官以及操纵、虐待人们以攫取其器官的恶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进行器官买卖，谋取不法暴利，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受到联合国、美国国会、欧洲议会高度关切。随着中共活摘器官多项证据在全世界大量曝光，引起了各界的震动与关注，越来越多国家的国会议员相继对这种罪行表示愤慨和谴责，制止迫害成为国际主流社会的共同愿望。已颁布相关立法的国家包括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挪威和台湾等，在阻止其公民从中国非法获得器官方面已有了显著成效。2012年10月3日，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2013年6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廷恩和前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安德鲁斯共同发起281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强摘器官行为，并要求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业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起诉那些参与此项罪行的人。决议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2015年6月25日，美国第114届国会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共同发起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系统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已持续16年的迫害。2013年3月21日，澳洲联邦参议院通过了一份议案，就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提议的一项防止贩卖器官、打击贩卖被摘除的人体器官的国际协议，要求澳洲政府支持联合国和欧理会的倡议，并反对活体摘取器官的行为。各地民众极为关注此事，许多人主动签名声援反迫害。 仅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一地，在短时间内就收到超过10万份市民签名的请愿书，递交该州上议院，强烈要求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暴行，并支持新南威尔士州立即禁止非法器官移植和交易。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高票通过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法轮功学员只是一群遵循真善忍的善良好人，无辜遭到中共铺天盖地的残酷迫害。活摘人体器官这一暴行的残酷血腥，超过二战时的纳粹行径，却发生在当今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泯灭人性与良知的灾难。美国新泽西州的众议员史密斯表示，活摘器官的罪恶正挑战英语这种语言，因为即使采用残忍一词，仍是太过于平静的字眼来形容这一罪恶。近年，许多正面反馈代表了世人的逐渐觉醒，中共已无法掩盖他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可预见的是，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与活摘器官，参与罪恶的加害者最后都将在法律的审判与严惩中偿还其罪恶。正如各国议员的诚挚呼吁，祝愿更多的人能站在正义与善良的一方，凝聚全球力量，共同让这场迫害早日结束。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